嗯，只要是佛法，它必然是会彰显这个，它一定会是描述诸法的共相，一定会描述到诸法的任何一切法的真实相貌。那如果我们现在在谈一个法，他刚才谈过了，就是说他是既是针对苦集啊，那他一定是站在了解苦集，那所列出来的灭道嘛。那苦集既然是缘起的，他也是因这个道理，就好像我们常说的，因为缘烦恼是此生彼生，当然是从此灭彼灭嘛。所以我们这个法一定是一定是很清楚众生烦恼啊，不同类的烦恼，不管它是什么类，它有共同的性质。那不同类的烦恼，只不过是缘起因缘诸缘不大同而已。基本上，它也都是带缘生灭的啊。那因此，我们如果现在来讲念佛的话，那为什么念佛？因为我们知道众生的我们讲说为什么念佛往生净土。那我们要知道秽土的因缘在哪里，众生基于他的那种无明心啊，造作了种种颠倒烦恼啊，所以他在秽土被秽土所羁绊在那里，就像唯识所说的，这个由这个第八识现出的根生七识见啊，那终究是心染污才现出的这个根生七识见。好，既然心一切法为心所造，那我现在就将心倒在一个清净的所缘境当中，借着自心所做的起的境来转化自己的心念啊。那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心念攀缘外境，制造颠倒轮回。当我现在依着佛的境界以为所缘，那我的心向着佛，那依我们一切唯心所现的时候，当我的心以佛为境界，其实这一个内熏的功能，当沿着这个佛境界在念佛的时候，我的心也向于这个究竟的地方。好，那这个因为为什么能改？因为烦恼本身是无常性，是无我性的。那同样，我就应用我这样的一个原理，当我不断在熏修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心如果源于这个清净境，我们都从先从对治来谈，源于恶境造作烦恼，源于善境我们能升起善法缘起。好，那借着这个道理，当我们不断在念佛得到更清净的时候，我们可以依此念佛因缘观看这个能念所念之法啊，是具有什么性质。因为你具有念佛清净以后，你的烦恼降伏了，你的障碍减轻了，这时候你的心更加的明智啊，更加的稳定，更能堪受佛法。这时候再反观这个能念心跟所念的火是什么，这时候能看到无我性跟极灭性，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念佛净土的原理啊。那这个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三法印是诸法的特性，简单来讲是诸法特性。世间法刚才讲过，不管你懂不懂佛法啊，其实一切法都具有这种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那种还有极灭性的义理。那一旦要说是真理的佛法，一定会隐藏着说明这项现象的。那所以说佛法的道理你可以讲得很高很玄，但如果缺少的相应实相所出的道理，这个法可以名词是佛教的名词，但内涵不是。同样是人家佛法可以是真实佛法，但理解的能不能从于能不能讲到佛法这种缘起的道理啊？不知道佛法之妙用是一缘起此生此灭此生彼生此灭不灭的愿力而建立起来的，那就算你读的看的是佛法，但也不是真正能体会它的道理啊。所以佛法对一个愚痴者也不过是个世间法而已啊，也是另外一个执着的对象而已啊。那第二个问题说，怎么观察自己的未生恶与未生善啊？ 未生恶，当然未生，我们经常既然讲恶而生，就是已经成型出来了、那还有未生善，我们先谈未生我先谈未生恶好了。当然这必须要这样讲，未生善未生恶，第一个就是对一个佛法依不同立场所安立的善恶观念、所以如果不了解善恶观念、你怎么去判断什么叫善跟恶、这个就无从 说起了。所以为什么八正道始终还是以正见为先、如果你没有起码的一个善恶观念，你当然不能去觉察未生恶或未生善、那同样的就是说，不同层次的人，不同的之间对善恶的定义不一样。有的人是站在人天，那就人天善恶咯，那在解脱就解脱善恶咯，那如果就在菩萨道，就近菩萨道来讲，那他的善恶又是不一样咯。他甚至如果是站在菩萨道就近立场，声闻法就变成不就近了，那有时候甚至把他看得更严重啊。为什么？不是那个维摩诘经啊，那些声闻圣者啊，他们看到佛菩萨的功德的时候，他们很遗憾，就是说五无间人尚能成佛，我等声闻人啊，结果因为已经取证了，所以没办法成佛。所以相对来讲，在这个角度，在成佛的这个角度，你取证涅槃得小圣果，反而是对一个成就佛果来讲，反而是个障碍。好，那当然对初三界来讲，它是一个圣者，但就佛果来讲，它取证的涅槃反而是一个障碍。所以善恶情况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定位在一个就近的自见，不要彻底的自见。那有彻底的自见，比如说我们知道，如果假设我们要成佛，但我发觉我没有慈悲心我升起不了这种好药，这样就是未生善了、未生善了、那乃至我发觉就是说，相对这样的善，相对这样的善，我可能有哪些烦恼？那这个就以我有哪些烦恼？那这些烦恼有的是已生，就是说，相对于我所说善、所修的善，这里面现在产生出来，这是一种这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已经已生恶了啊。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如果看一下，就是未生恶，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心情是这样，我们对有些东西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啊，我并没有对它产生应该叫属于就是说中容境的意思啊，中容境就是我这个时候我对这个境啊我并没有讨厌，但我也没有善变成就是说，只是这个境对我来讲现在还不足以影响到我那并不表示说我已经能对治它并不表示我能对治它。比如说我们现在简单来讲好了，我们因为现在饮食都很丰富，饮食都很丰富，所以我们不大容感觉到我们对饮食的贪着。其实在佛陀那时代对饮食的戒律贪得很多，那我们现在人好像对饮食的问题好像不多，为什么？其实因为我们的供养充分，所以我们大概比较不会去在乎饮食的好坏就一般状况了个别状况我们就不谈了。但你当你现在对饮食不在乎，并不表示你对饮食的过患了解是你现在是没有生这个恶。那你要知道说，不生恶并不表示你这个烦恼没有生，所以有时候你也要知道这未生恶里面我们如何更进一步去观察这个饮食的过患来加以能了解它的道理让它这个未生恶不足以再生所以说像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饮食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生出来，没有生恶，但恍惚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 并不表示我们完完全全能远离饮食对我们的引诱啊。假如在一个极匮乏的环境里面，或是我们生活啊，假设你哪天去住茅棚，很单纯，没有人说做很好的饮食，说不定这时候慢慢虽然有的吃有的喝，但不是美味。所以也许那时候你在自己独修一段时间，开始就升起了，因为你那种饮食欲没有得到满足了，你开始就涌现出对这个饮食的贪求。好，所以你畏生恶，你必须要看清楚这个畏生恶啊，虽然暂时不起现行，但他的烦恼是不是已经降伏？那如果我们现在有暂时这个畏生恶，我们必须还要守护的，不让这个恶能升起，所以我们必须要更清楚的看他的恶性存在哪里啊，他潜伏的烦恼是不是在？虽然没起现行，但我是不是真正内心已经知道这个道理，或是真的已经放下对他的执着？那我们能在这个时候守护的他，不让这个烦恼升起来。例如这样的一个情形啊。